这个第三就是今天开始讲的这个慈善跟发现，三慈善跟发现，就是说这一科的善根发现的第三个部分，就是在禅定休息的时候，会引发这个慈悲心善根的这个出现，就是我们在禅修的时候，这个过程当中，由于禅定止观的这个休息，它会引发那些这个慈悲心，升起来，有这么一个善根发现，这个善根跟那个现前是说的不同，那么前面是不净善根，是这个呼吸善根，利见这个呼吸的相呢，粗相细相，遍满全身，内外明彻，照见这个身体。那么这里这个慈心善根发现的时候，那么发起来的时候会是怎么一个情况呢？就是说，行者应修止观故，这个人们在讲善根发现的时候，说这些种种善根相，它会现起，就是因为你修止修观的力量，使得这个内心宁静，你数次过去的这个修学的这个力量，善法的种子，它能够在你内心里面显现出来。像这里这个慈心善根，它之所以叫善根呢，就是说你已经会有的，所以这一次你在修的时候，它会很容易现起来，很快能够引发起来，就有这个，这个修定之后，它有一个呢，帮助它升起的作用。如果我们没有修禅定，就不是那么容易升起来。但是我们修习禅定的人呢，就容易升起来，它就会引发起来，那么因修止观故呢，若得欲界未到地定，就是你能够得到欲界定，得到未到地定，于此定中，就是在这个定的时候，忽然发心慈念众生，或缘亲人得乐之相，即发生定，就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说，在我们学习止观的时候啊，你会突然升起这样的这个心念，就是能够与一切这个众生呢，相续的，不断的升起这个慈悲心。而我们一般说修持无量心的时候啊，它需要一个过程，不是说一下就能够升起来，它是要从一个众生，从这个最有恩、最亲切的众生升起这个慈悲心，要起这个念。我们比如说你在做的时候，在没事的时候，你想到这个对你有深恩的这个众生，比如说父亲啊、母亲啊。你的救命恩人呢、你想起他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的你的恩，你就会想起一定要报他的恩。然后你越想的时候，心里面，越有这个心要回报这个对方这个众生。那么你这种报恩想这种，能够给他快乐的想法。能够让他远离痛苦的想法，就是说越来越扩大，这就越来越猛烈。所以，当你实际的见到这个有恩的人的时候，你会立刻呢就想要去做一些什么，让对方呢得到安乐，让对方远离痛苦，没有丝毫的虚伪伪造心， 即使这个众生啊，他没有伤害你啊，他骂你啊，你心里面也能够接受。我受了这一点委屈，受了这些伤害，没有什么的。本来他对我有，如果没有他的话呢，我连这个生命都没有。就我们讲说恩同在造啊，那么自然也能够忍受得了任何的这种呢伤害，而且还会呢同时想到我应该怎么报答他，是这么一个心。而且这个心要一步一步这样观它，它会广大起来，才能够通过这个观修之后啊，升起慈无量、悲无量，那要经过一个长的时间，才能够真正升起来。引发这个呢，真实的、广大的慈悲心，众生的慈悲心。所以这个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但是这样来讲，我们在修这个，欲界定慧道第一以后，引发这个慈心善根的，它是由于我们修定突然一下子升起了这个一个念。觉得无量无际的众生，对我都是一个有恩者，从无始以来做过我的父，做过我的母，帮助我，这个呢关心我，乃至于拔济我的这个生命，让我从这个死亡当中、痛苦当中能够活过来，能够得到安乐，所以我愿意对这一些众生呢。有这个慈悲心，有这个慈悲心。不过这里引发的善根呢，它不会有中间这么种种一个呢起想的过程。因为这个起想的过程是我们通常的修法。这里是由于我的这个慈悲禅定的力量呢，由于我这个止观的力量呢，它一下子升起这个慈心，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哎呀，我要帮助一切的众生，要爱护一切的众生，众生有苦，比如说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怨憎恨苦，种种的这些苦，我都不希望他们有，我都希望他们能够远离这些苦，能够生理上没有生老病死的苦，身体一直都健康，能够给他这个嘞种种的方法，不会遭受的这种苦，不在这些苦里面得到种种快乐，这种慈悲心，这种广博的这个慈悲心呢，是由定的这种力量引发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心量呢，不是想到你一个众生，你一个个体，通过实修之后，能够得到自己内心的清凉、内心的寂静，这个快乐，所以你会有一种大的这个慈悲心，这个不见得讲是发菩提心咯，因为发菩提心的话还要更升华，这个发菩提心还要加上什么呢？从这个慈心展开之后。发起要众生能够成佛的心，你的慈悲心才上升到菩提心。慈悲心跟菩提心还是有距离的，因为慈悲心主要是对欲界有情，以欲界有情的苦来说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大家这个哀哀够劳，就是这个父母哀哀够劳，养育这个儿女。要拼命辛勤的工作，维持这个一日的三餐，能够有这个条件，这个给这个儿女啊受教育，能够培养他的这个品行道德，那么这些东西，这些事情，都主要是建立在解决我们欲界苦的基础上，而这个。菩提心的话，不但解决欲界的苦，要解决色界、无色界的苦，那么就是精神上的苦也要解决，就是要能够承受众生的智慧，断除众生内心种种的烦恼，那当然是根本的烦恼， 这是要从这个我执法执上面破除。所以菩萨心众生苦啊，不只是众生，这个没有说教育，那个品行道德没有提高，和这个缺衣少食的这些痛苦，更深入的见到众生内心不安乐、不寂静、不平等，没有智慧这些苦。那菩萨是身边的这些苦，他越观察细的，越观察深入的时候，越急切的想要成佛，越急切的想要众生能够解决生死苦，所以他的悲心呢是更加深细，不只是满足众生脱离这个欲界的苦，而慈心无量、悲心无量呢，主要从这个欲界对治。在《一切论》里面有说到过，说慈悲心和菩提心的差别呢，所观的对象虽然都是以无量无边的友情为说的，但是这个慈悲心主要是人友情，这个菩提心是一起友情，解决的苦呢，一个呢主要是欲界，一个呢是三界，那么他所依的心呢，一个主要是依无嗔心，无害心为基础。那么菩提心的话呢，是大智慧心，他是身见过失、身见功德。现在即使你上了天界，飞想飞飞想天，你身上不受痛苦，但是在佛的眼光当中啊，你还有痛苦呢，烦恼暗宅中，长须生慧日，你现在还在烦恼暗宅里面，你有微细无名的心，在这个呢活动，让你能够真的换个生死来，不住这个三界了，你才是究竟二住。你现在你还在分分想定，等你的天寿已定啊，八万大劫嘛哦。天寿已尽的时候，还多到四个界，多到一个界，继续轮回，继续受苦。等这个苦受完，然后又到人间再继续修福业，或者是这个再修不好，又继续受苦，这里又重新开始，这不是一个彻底解决之道。那么这个发心的是广大，那么这个有三个发现。也有可能是你的这个菩提心发起来，就是说我们修习菩萨道的时候，你这个菩提心不退，要到什么时候不退啊？你要到这个正的这个空性未登初地才完全不退。你那初发心一发心呢，即是菩萨，那是因地菩萨。还是会有退的，还是会有退的。那么我们在修禅定的时候，上根发现的时候，它这一方就可能发。那么这个慈念众生，或者是缘亲人呢得乐之下，这个时候你升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范围小一点，你就只是想一想，让我的亲人呢，他们都能够得到快乐。得到快乐，然后就由这个事情呢，引发了生禅定，内心悦乐清净，不可为欲，中愿人乃至十方五道众生亦复如是。就是说上根发现呢，但是一个是忽然是发现了在定中里面。慈念众生，就是一下，提起的。那么另外一种的话呢，就是于亲人得乐，发生禅定，乃至于众人愿人，就是次第而观的，就是第二类的三根发现。这个三根发现没有说随便这个三根发现的传后。第二种三根发现呢，它要次第的这个进步，首先是圆这个。亲人呢，他一想到自己的亲人的时候，就想着要亲人能够得到这个利益， 得到安乐，他有这么一个善心。你这个说愿众生好，希望众生快乐，这就是舍自我爱之，就是舍你自我爱。我们爱着自己吗？爱着自己这个身体，希望自己有好的这个我受，吃的、穿的、用的、玩的。我们一般的人一想的时候就想到自己了，然后他也提高了自己的这个品德修养的时候，他才会说一看到事情就不光想到自己，非想其他的人。就像这个孟子说的一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像一个君王的话呢，是这个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与人不如乐乐不如与众乐。就好像自己有个好东西吃啊，一个人在那里吃，吃得很开心，那么你这个乐是有限的。但是你的东西你能够招呼二三朋友来吃的时候，大家一起吃吃吃得很高兴，那你又能够再招呼很多人来吃的时候，你会吃得更愉快。不是你一个人享有这个乐，那么这就是说一个人的这个修养呢，这个道德了，他的不断的这个提高。那么这里的话呢，你是想着你的亲友啊，他们都得乐，比如说看到你的父亲，看到你的母亲，他们很开心的在一起，看到你的兄弟姐妹，这个朋友，这些妻子儿女，他们都得快乐。所以这个是一个什么心呢？这个是一个善心。他不以自我爱为主体，光想着自己。当然这里还不说是破我执吧，因为现在自爱执和这个我执是两回事。自爱执是有了我执之后，就是认为我是实有的，法是实有的，有这个自我体的想法之后，在于这个自我体建立自己的贪着，贪着这个自我个体，那就称为自我爱。那么比如说菩提心的修法呢，说这个自然相换呢，就是要换这个自我爱成为呢众生爱，换自我爱为众生爱。因为我们爱自体啊，爱众生啊，它只是一个观待的过程，相对的这个观念的过程不一样而已。就好像我们一个人做事吧，他如果是打一份工，每天跟老板上班，他就想着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行了。那么他这个是观察的，只观察了他一个人。那如果他开了一个小商店，请了三五个工人，他就每天要想什么呢？除了想自己，他也想着这三五个工人他怎么安排好他们的事情，怎么要调理好照顾好。那如果他开了一个小公司，有三十个人、四十个人，那么他要想这三四十个人的这个事情啊。即使从自我爱的角度上来讲，那么他想的这个范围就不一样了。那他可能开一个大型的公司，几千人、上万人，他每天就要想到这几千人、上万人应该怎么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就是将这个自我爱呢扩大，将这个自我爱扩大。那么这里是有一定的基础上，换这个自我爱为爱亲友、爱这些众生，这个舍离这个独自的个体的自私想。那么这一观察之后啊，他是训一就舍自我爱的无贪心的这种善心。那么这个善心就是增长我们的这个定力。前面讲过说要修止观升起禅定，所以障碍这个定发生的障碍定的这个定的作用的有哪些呢？就是说你的贪心呢、慢心呢、无明呢、我见呢，这些呢，它会掩护我们的这个禅定。你比如说你正在静坐， 有一点进步了，觉得很喜悦了，然后你心里面那种沉淀在这个喜悦的这个感受里面，执着在这个喜悦的感受里面，那么这种感受你执着的越来越重的时候，那么你的专注心就减弱了，这个喜悦的心情呢，感受啊，就渐渐的消退，渐渐的消退。所以这个定呢就受到影响。那么这里我们升起定众生乐的这个想法，这种善心，那么就是说会让这个定呢愈加深广。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定保持呢？就是要你观察自己有没有贪嗔痴的过失，有贪嗔痴的过失，你要去除它。你去除的越多，烦恼越少，那么这个内心都更加的愉悦清净，感到非常的清凉自在，不可以形容，无法形容这种快乐，所以不可为喻，不可为喻就没办法形容的意思。那么渐渐的这个增长呢，广大了，就是说终日怨人，乃至于仇敌怨恨的人。你都可以呢，升起让他得乐享，爱乐享，那么这就会引发广大的这个呢慈悲心，所以乃至十方五道众生，十方就是说，从空性上来讲，一切处的众生，五道众生就是六这个一切的众生，这个天人呐、畜生呐、恶鬼呀、地狱啊，这些友情，亦复如是，都给他们带来快乐，这就是这个缘很广大了，引发这个慈心相，从常定起其心，其心悦乐，随所见闻颜色常和，就是由这个慈心相发现，这个善根发现之后，你这个定呢更加的增广。从定里面出来的时候啊，你心里面看到一切众生，心里面没有仇恨心，没有不耐烦的这个脸色，没有这种厌倦的想法，看到每一个友情、每一个众生呢，你心里面都会和颜悦色的。那我们平常的人不是讲说你工作当中要微笑的服务吗？那如果我们修习禅定，你得了这个慈善跟发善的时候，那么你就会自然的是微笑的服务了啊，你就自然的会对众生有微笑了，你升起了慈悲心呢，众生见了你都会欢喜，不会讨厌你，不会害怕你，不会恐惧你，不会提防你，因为觉得你是无所害的，你不会伤害众生，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呢，有安全感，喜欢跟你接近，我们有的时候你就应该反省反省，为什么人不喜欢你，讨厌跟你在一起，害怕跟你在一起，就是我们没有慈悲心，我们心里面还有脾气，还有仇恨，所以我们说出的话呢，就有染污心，就有嗔染污、贪染污种种这些染污。非使众生呢，觉得不自在，觉得不舒适，就像经典里面的，你看有些外道啊，他们见了佛了，就是本来是想法要，伤害佛，要这个呢，喝得佛，但是当佛去了之后，他们不由自主的改变了自己这个想法，就主动的跟佛接近，趺坐，请佛坐，为什么？因为佛充满了慈悲心，内心很柔和，所以见佛的相，见佛的举止，闻佛说话，这个众生就无忧当中呢，感到喜悦，感到可亲可敬。 那我们修禅修的人，如果你的这个持善根发现的时候，也会有这么一个渲染力，就是说你本身的精神境界会影响众生啊。所以在古代的时候，在近代，针对这些有修有证的大德啊，不管在家出家了啊，特别是假设他有这个实际三昧成就的时候。往往呢，就是容易让这个众生呢觉得可以接近，就我们在座的这个诸位，大家呢通过这个图门止观的学习，希望通过这个学习呢，自己能够有所启发，能够反思自己，能了解自己，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如果你修的了，但是心里面烦恼的了。怨恨的了，那个就跟佛法是不相应的，就要好好的能够解决，能够反思，能够突破自己这些障碍，突破这个障碍，就是这个自信的障碍，就可以通通过可以突破我们嗔恨的这种障碍，那么这个是。有了内向的发现，自然你就发觉的表现，所以见了众生呢，心里面没有仇恨，而是充满喜悦，充满爱，不想。所以这个时候啊，你的这个力量猛烈的时候，你在工作当中，你心里面会如沐春风，见你的同事啊、朋友啊，不会有抵触，没有丝毫的伤害，能够安于这个如理。在观察当中，就我在工作当中呢，生活当中呢，妻子也好，父母也好，同事也好，我心里一直想的就是关心众生，不会有伤害的想法。当他这个羞辱或者做出伤害的时候，我会能够坦然的接受，没有抵触，而能够更加的有理性。如果这些众生错了，我不是积怨在心、怀恨不舍，哪一天我君子报仇啊，十年不晚，不会有这个想法。那么这个时候也会更加说清楚的，众生是为烦恼所是为烦恼所缚，就像癫痫者一样的。我是身体强的，就是强烈的这个怜悯心，看有什么的方式，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让他舍离这种呢错误的想法，远离种种这个伤害，就看到他这样的心情不好啊，我不接触，离开一点，让他能够平复自心，然后才在一起的相处，的交道，就会免去很多不必要的争执，就不会起这些争执。但是我们如果嗔心大了，一点小事情呢，就会擦起这个呢火花来，反正没事的，然后就为了一口气，站着不下，真的不下，这个也要跟人家的这个斗争，直接跟人家斗争，那这个就不好了，所以这个是为慈心善根发现，悲喜舍心发现。类似可思，就是悲无量心、喜无量心、舍无量心这个发现，同类可思，都是由这个呢发起的，都是由这个呢展开的，就是慈悲喜舍是无量心，举一个慈善根发现就可以了，这个是第三个，那么第四个。是缘起三根方向，这里是讲因缘观三根发现，第四个三根发现，行者应修止观故，就是这个修止观的人通过调身、调息、调心，这个修止修观，随日常修，随坐中修。中途休息之后，如果欲见未来必定生心静定， 就是得到了玉界定啊，得到为了谛听啊，这个心境的虚宁，没有扰动，没有这些扰动相。那么忽然觉悟心生，就是突然一下子啊，这个心呢、了然，于内于外，这个觉悟就是这样，一下子我们讲说一下子清醒起来了，就是对种种事项的这个观察啊，这个修行止观的人呢，他得了清净，一下子之间呢，这个心里面顿然明了了，顿然明了了，推行三世无明行本诸因缘中，不见我人，即离断肠，破诸执见，得定安隐。那么这里呢是升起缘起相，升起缘起观，由缘起观的是观察之后，能够了解我所的居假不实，能够破除我见，这个是从根本这个执着上做一个相对，升起这个缘起上的发现，那么就是说在这个时候啊，进行思维，进行观察。由你的止观的力量延续之后，进入缘起为主要的这个观察，定的观察，那么就是推行三世，推行三世就是三世缘起，这里的这个缘起发现呢，这个因缘观三个发现呢，主要是以三世来做观察的，就是以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通常讲这个缘起，都是讲这个宏观的缘起，也就是三世缘起，有过去的无明行识，然后呢升起现在的名色，乃至这个爱取，那么这个是现在的爱取，引发未来的有，也形成形成性的有，引发未来的生老死，那么就是。在缘起，这个的话我不在这里解释了，因为我们这里解释的话呢，你这个同门止观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啊方向呢就会模糊起来，这个就是大家有时间的时候去找一些书，看看这个在缘起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是无明，第二个是行，第三个是识，第四个呢是名色，第五个是这个六畜，第六个是畜，第七个呢是受，第八个是爱，第九个是取，第十个是有，第十一个是生，第十二个是老死，就是无明行啊，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那名色缘六畜，六色缘畜，畜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啊，这个也要多看，这个不用背，多看了就熟悉了。什么叫做呢？是缘起，就是我们这个过去是现在生未来是这个三世相续的一段，一段来观察分析我们这个生命相，就是因为你的这个无明呢，不认识佛法的道理，这个以自我自我的开始为展开，追求自我体的存在，那么就会引发我们种种的思维习惯，思考习惯，这些思考习惯的形成就是我们的生与意的三业力的呢，它推动的，它产生的，那么就会让自己啊去的相应的这一道，去的畜生道、恶鬼道、天人道等等，去这些地方，那么去了之后就会有果报体，那就有这个识了，有这个名色了，这个产生，经历了之后，我们对自己现身的这个环境呢，又会有自己的这个想法观念，推动自己去做种种的事情，形成未来的这个业的力量，那么就会由这个未来的这个业的力量，那就是有啊，又会产生新的人，又会产生新的老死，如果我们见前一念也有十二缘起，那就是说因为不认识这样的理， 不认识佛法根本的真理，岂如你自己起这个正确的观察，对治自己的烦恼，还是烦恼增长，有我有人，有是非，有种种取舍，种种行为，产生你这些行为之后，形成你新的这个思维模式和思维习惯，又落入下一个境界里面继续呢分别，那就不断的变生死轮转呢，因为不认识缘起了。那么这里这个因缘生发现呢，就是观察到自己这个生缘起的过程，那么发现这个里面没有一个长恒住的我，没有一个长恒住的人，所谓的作者和受者，作者就是新的我，相对来讲是做种种事情，受者呢就是相对来讲我现在感受到种种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讲说你骂人，人家也骂你是吧，你骂人是作者了，人家骂到你，你也听到人家骂你了，不舒服了，受者了，有作者有受者没有呢，你这个作者受者了，就是你现在这一想法个体引发了下一个体，所以前一作者不是后一受者，后一受者成为下一作者，就是这样生灭相续，你找不到一个真实的作者，一个不变不异的这个的作者受者，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作者如幻，受者如幻，无有作者，无有受者，不是否认说现在我现在做了这个事情，犯了这个错了，我没做，我没错，不是讲这个相对的这个作者受者的意义，现在你做的错了，你就认错，这个相对意义有，作用不失。但是你认为有一作者存在，那就不对的，那就不对的，不能就是犯了错，他永远都是错的，今天也是错的，明天也是错的，他就是一个错误者，不是这个意思。那错误者他有些他病好啊，改好啊，那怎么叫错误者呢？但是我们一般都有这个定性的认识，某一个人呢，这个是个坏人，即使他改好了，改恶这个改恶从善了。他是个好人了，我们也不认同他，生活当中就很多这样的例子了，所以他就提防他，他过去有不良记录，有恶行，所以这个人呢，你要跟他打交道了，你小心一点。那么我们就是，作者受者见，就是有一定见，有一定作者见，有一定受者见，是要破除这个思想，我们做什么事情呢？实际上。刻者求进这个碧玉啊非常之好，就是现在这个地方掉了船继续移动了，但是你还是觉得这个剑呢从这个地方掉，从这里画一个痕迹，等船到岸的时候就跳到水里面去打捞，实际上你无法打捞到你所掉水的宝剑。那么我们对生命的这个看法观待有这么一个心理，所以在这个心理基础上来建立呢，你就有作者受者，有我见，有人，有对象，人我的这种计较，所以就产生种种的烦恼分别，通俗里面所说的就是论事，不以人来论事，不因人而废人，不因人而废人，这样变化的这种观察呢很难做到，实际上而佛法就是要深入观察，做深入的这个缘起观，因缘这个相观，你因缘相观深入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这个事事物物，内心外境刹那生灭，停留不住，无可停留，无可依傍，没有可以的停止的，你的心这个时候才是活活泼泼的，才是动然明了的，不爱一事，不爱一法，能得而自在。如果没有这种深刻观察，是做不到。只是我们理想在，这个思维观念上有这么一些认识而已。所以你跟实际的真实这个情况呢，那是不相应的。也就是说，你停留在表面的现象上，你不和这个深刻的本质了相应，所以的话呢，这里讲说我们这个忽然觉悟精神动然于因缘这个相这个升起， 不离我的，离开断，离开长，不落断肠二边的边界，既不会说执着生命是永恒存在的，生到天堂里面享享受永生，也不会落入断见说人死了以后就像灯灭了，火不在了，意识熄灭了，不会再有相续，也不会落在断见，破种种这些执见，破了这些种种执见之后，你就不随境界而取了，能够得定安隐，解慧开花，就是说你会能够升起这个观慧，深刻的这个观察慧，心生法喜，不念世间之事，乃至五阴十二处十八界中，分别亦如是。就是说，通过这个因缘相伴之后啊，动了三世缘起，这缘起的这个内容，心里面呢越深，越是你观察的时候呢，越不执着种种相。心里面的挂碍就越来越少，执着越来越少，那么自然这个心就更加的自在，能够由光引发内心的清安，升起了欢喜心，升起这个喜悦想，对于这个世间的事情呢，不生贪婪，不生嗔恨，不生执取，由这个不执取开始，不生贪，不生嗔，这样的话乃至于五阴十二处，就是说这个是运出界三科了，五阴呢十二处啊十八界，这些种种上面的分别都不升起，由我人这个个体乃至于组成我人的五阴十二处十八界，这些种种法相它都是因缘生的，比如说色因缘生，受因缘生，眼因缘生，耳因缘生，香味触因缘生，眼识因缘生，耳识因缘生，所以眼识无有真实性，耳识无有真实性，鼻相无有真实性，遍一切处做观察，它是因缘生的，没有实体的，所以我无一种种境而做取舍分别，而是动然了解，历历在心这些种种境，而不对这些种种境有停留，所以呢。就有点像六祖大师所说的了，是六尘出六门，念念无滞，你的心念呢就没有停滞了，念念无碍，你的种种念呢就没有过碍了，没有障碍了，所以这样的这个心理状态下来，你是自在的欢喜的，自在欢喜的，所以这就需要有常观的修行，你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状态，是为因缘善根发现，那么这个就是属于这个因缘的善根发现，这个是第四个善根发现，那么第五个善根发现是念佛善根发现，念佛善根发现，五念佛三根发现，行者应修止观故，就是这个做禅修的人呢，由于这个止观的休息之后，若欲界未到地定，身心空寂，就是修止修观，然后来到这个未到地定，来到未到地定之后啊，这个心呢一片空寂，一片虚宁，不起杂想，不起乱想。心的专注，一心安住，那么这个时候会忽然意念如何功的，就是动了一下子又想起了诸佛的功德，想起了佛的种种的这个功德，佛的功德有很多了，有十八部功法了，十力了，十无所谓啊，种种这些功德就想起来了，升起来了，意念起来了，那么我们意念了这些功德的时候，心里面就会升起猛烈的强烈的这个向往心，自己也要像佛一样证到无上菩提，成就这些呢无比的功德，没有办法 再高过这些功德了，这可能相等，思维这些功德令自己生欢喜。而我们平常说，念佛、依佛，能够为与极乐世界相应。那么这是从我们一般出分的这个类持之名号，然后观察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广大愿心，尽这个世界殊胜这样的这个念佛念佛一佛念佛的。那么这里是由你定之后引发念佛三个方向，所以这个修行止观呢，并不与净土的修行呢发生矛盾、发生障碍。就是说，你止观修习得好，假设能够像这里三个方向，你这个念佛呢，是一日千里，一日万里，跟我们这种杂乱心、散乱心的念佛是不可同日而语。就好像一个车呢，上了高速公路和一个人在路上走一样的，你这样走一天的走不多远，开着这个车子上了高速公路，一下子就到了好远的距离。那么这里内心安静，身心虚宁，唯有乱想升起这个善根发现的，极其的殊胜。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念佛，你就不只是说这个呢，念佛的名号，你最少也是念佛的功德，能够升起观想念佛的作用。如果再深入，有前面这个因缘相关呢，观察这个能念所念，念佛这件事情，因缘生相，无有我相，无有众生相，无有佛相，能升起无住相、无着相，这么你就转入实相念佛，那么这个功德就更加殊胜。那么这里说念佛的功德相好不可思议，先念起相好。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你在定中可以佛相的纵然的显现，这个眉间白毫相、顶肉髻相，这个唇呢如莲花相，不干净相，这个福音色相，种种这些相好，色色相呢都会能够具足，都会能够掀起，所有实力无畏不共三昧，解脱等法不可思议，神通变化无外说法，广利众生不可思议。就是说，佛的种种这些功德，这个实力功德，无畏的功德，实力功德就是诸非处之力、种种戒之力，这个众生这个种种的这个根基，种种这个国土之间心性，以及他种种因缘要得可以得解脱的这些种种这个事情，你在这个定中都可以观察到。无畏就是事无所畏，就是佛说战斗法无畏，佛说解脱无畏，佛这个辩才无畏，说法无畏，这佛说是障碍的，那真就是障碍道，所以佛说淫欲是障碍道，这个有淫欲心呢，你这个定呢就不容易成熟。然后你即使说得了出恶果，那你有淫欲心的话呢，它还是障碍你这个镜像上自在，所以是障道呢，就真的是呢，受影响的，这个是说法无所这个畏，就没有畏惧。佛说解脱，说如是修可以再解脱，你了解了之后，你去修的时候，千人修万人修，决定是解脱的，决定是解脱的，不是虚幻法，不是有的说你打坐看到一个不生不灭的身体，然后呢依着这个身体你这个就得解脱了，那不是这样解。你要观因缘生性，观无我性，观无自性，证入我空，证入法空，才真得解脱，那是决定不移的。如果你没有能够理解这个道理，深入这个观察与之相应，你就不可能得解脱， 这个是决定无疑的。所以佛说呢，他没犹豫，就像有些外道啊，听了佛说法之后啊，佛的比丘说法之后，就怀疑说，你师父是这么说的吗？是不是这样说的？那这个比丘说，我师父如是说了。哦，他说你师父这样说，可能搞错了。那么就跑到又跟佛去辩论。那跑到佛那里跟佛辩论的时候，佛就跟他呢劝说、挑说，或者反诘、反问他，让这个来问难的人呢决疑，让这个问难的人得性。这个得性就是他理解之后升起坚定不移的了解，就是得性。确确实实是如此。我所讲的错了，佛所说的是对了。我这样做呢，是不可能解脱的。我这样说呢，是颠倒意见，是种种戏论，不与真实法上有丝毫的呢认识。所以佛是无所谓的。他决定无疑的，不可动摇的。那我们有的人，他说一个道理的时候，讲一个事情的时候，他自己都还不能彻底的了解。所以，当人劫难反问的时候，他的心开始呢，先犹豫了，不左右而言他了，可能就是这个样子。那不共三昧，就是佛的种种这个呢，不共啊，念不退呀、等等，广大的这个观察微细的这个观察，解脱的法，就是佛的这个解脱法，不可思议，难思甚深难测，不可思议。神通不可思议，就是佛的有种种这个神通变化，能够参半入三昧，能够辨析种种是这个殊胜境，这都是佛不可思议的这个功德。做是念时，就是我们有这样想的时候啊，激发爱敬心，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升起真正的这个爱敬心，就是喜欢修行。能够像佛一样成就无量无边的功德，对佛升起深深的敬仰。所以我们皈依的佛弟子啊，要读一读佛的传记，要读一读佛的本身因缘，这样才会策发我们修行，引发我们成就佛菩提，成就无上菩提，能够像佛一样。具足实力是无所谓，十八不共法，不要在生死流里面呢流转，不要贪着我们短暂虚幻的五欲六尘的境界，那是不一样的。为了法，乃至于屈命也在所不惜。就像佛有一生的时候，做菩萨的时候，大梵天王来考验他，变成一个罗刹果，要吃肉，要吃人血，就念了。一首偈子的前两句，这个诸行无常是生命法，那就不念了。那么佛为了能够追求真理，探求真理，就要念下去，把后面的续上来。他说我现在肚子饿，没心思念，除非有人可以吃。他说你吃我吗？我给你吃，只跟你念佛。他就念生灭灭已，寂灭现前。他然后就从悬崖上面跳下去让他吃。而且还把这个所得的道理呢刻在石头上，而我们今天，你非也这么珍惜法吗？可能你有很多经典，也有法师跟你讲法，但是你可能听了耳边风，还听过就算了，不一定会觉得那么宝贵、那么珍惜，不像佛一样的身见世间生灭幻化，败坏不安，无可久住。还想要一切解脱，就像过去古代的大德一样的，为物之事如上考比，以物之后如上考比，就是说他没悟到那个了生死了，就是东参西参，东求西求求法，就为了了生死，不要为自己的烦恼所指使，不做烦恼的奴隶，想早点的解放，早点的解脱。所以每天每天每时每刻都想着这件事情，悟了之后怎么为什么如上考比呢？就是说，烦恼大梦已经出了，要在于是呢破除，水天连下，把功夫呢增上，将自己的内心磨得更加明利，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看到其他众生呢，都在生死当中呢，像无头的苍蝇一样的，这飞飞那飞飞，在痛苦里面，所以急切的解决于他，不是只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才升起这种嗔恚想。当我们看到佛的功德的时候，看到佛的这种伟大的行为的时候，你才能够由衷的发起心，要这个少龙佛种，要弘扬正法，让佛的教法呢，要太像太阳一样的普照世间，普照世界，有这样的一个呢深刻的愿望，不然的话呢，自己一个体的修行都发不起来。三天修行，这两天修行，三天休息，休了一天，懈怠这个十天，他们有这样的想法，不起精进，不能够如佛一样的这个努力精进。你看到佛的种种殊胜功德啦，种种庄严相好啊，那么自然就会升起深刻的净性心，能够礼佛了。真正是头面礼足，头面礼足。这个具足三大阿僧祇功德的佛陀，这个时候你就礼就不一样了，不跟以前说就是一个形式上的礼。这个时候你礼佛功德的时候，能够是为了起佛，无量劫来，不厌生死不舍众生，做救济，在佛出世的时候说了种种微妙法，使令众生能够成就大法权，心的明净，心的解脱，心的解脱，能够做我们这个烦恼当中的大明灯，能够照亮我们的内心，不是一个人烦烦恼恼的，能够做我们的周行，从生死的此岸进入到涅槃的彼岸去。所以我们这样如是思维，如是观察的时候，哪里能够与佛的法轻视呢？对佛不生敬感呢？对佛的功德不想修根，这不会，那个时候就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你供养三宝的心呢，才会无虚伪。不是说我今天供佛来跟大家宣传一下，我供了佛之后，供了法和僧之后呢，还要看说这个佛法僧有没有呵护我，有没有保佑我，这会升起这样很浅、很这个肤浅的想法，都不会。是由衷的，我觉得有这种种的这个殊胜呢，我应该赞叹，应该这个嘞。恭敬供养，不有任何的这个计较，就不会说观察中的过失，不会观察中的过失，会喜这些呢，比较深刻、比较有意义的想法，这个时候你自己也会发愿呢，也要成佛，发愿呢要修行，发愿呢要供养这个尘世三宝。礼敬三宝，你就能够升起种种这样的想，在日常当中改变你的这个认识，甚至于你也会能够说写一些诗啦，写一些文啦，来赞叹佛的功德，赞叹佛的这个菩萨的愿心，因地的种种行，赞叹佛啊有那么敏锐的智慧，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看到我们人生充满了这么多的缺陷，佛是一个太子，家要继承王位的，有种种的这个世间的学问，有这个好的物质生活，好的这个环境，但是他都依然呢，不为这些现象所蒙蔽，看到人家呢免不了生病。免不了要老死，免不了人跟人之间会有这个互相的这种呢，仇恨和眷恋不舍的这种忧悲苦恼，所以身见这些过患， 不为这些繁花似锦的外向呢，所迷惑，然后流连。像我们一般的人，积极的就是追求这些事情的功名嘛，这些利益嘛，怎么还能够舍弃呢？佛他能够有，这个敏锐的觉察心，能够见到这些国患，所以他就是要去出家修道啊。最后见到无生菩提的时候呢，内心喜悦安详自在，得到涅槃法喜。所以他未说法之间呢，经过47日，享受的就是这个安住在这个涅槃妙喜当中，后来才开始初住五比丘。五比丘听法之后，听了四圣谛之后，也如他所这个呢说，能够因此经验体验真理，也如是的证的涅槃，得到涅槃的法喜。他的这个五比丘，这样也在这个长者相续，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很多人得解脱，证得涅槃，体验涅槃的妙喜妙乐。所以生老病死种种相当中还自在。当然有一个人的启发因缘不一样，有的人生的启发因缘就是生病的时候见到真理了，能够于一切病来做观察，于一切境来做禅修的对象，这才是真正的修行。超越之后呢，这一切的镜像虽然身体也衰老，也吃重，也生病，但是呢病当中没有苦，老当中没有苦，这只是我们身体自然消耗消失的现象，心里面的清净自在的欢喜。那么这个是佛他了悟之后，他本身如是正道了，如是清净自在了，将他所说的道理，因机来引渡教化其他的众生，其他也一样的可以得到。所以我们这道啊，或读一读这个佛的这个本生堂，读一读佛的这个传记，才能够升起信心。不然我们就很难的升起这个比较清楚的观念呢，佛是什么？道理上一般大家初入佛门呢，读一点书啊，基本上就会有一个印象，说佛的话呢是觉者，觉悟的圣者，自觉觉察觉性圆满，这就是佛。我现在也要像佛一样的觉悟。那佛觉悟了什么呢？佛觉悟的过程有没有精进呢？有没有种种的辛苦啊、努力啊？有，这个就需要我们读佛经了，读这些才能够知道。那么这里是我们对这个念佛三根发相呢，讲的时候呢做了一点引述。我们今天主要呢还是了解这个三根发相发到什么样的程度，能够念起无量的功德，不可思议，升起这个爱敬心，爱敬心升起来，这个爱心呢是对功德的这个敬仰的心，是一种善心，离贪心，离嗔心，那么你这种善心就会引发我们这个地啊转入微妙，那么三昧开发，身心快乐，心境安逸，所以只有我们想善的事情，你越想的时候，你的心里面呢越喜悦，特别是有定的时候，你这一想，你的定呢就更加安稳，更加平静，更加呢清明，一个无诸恶相，从禅定起，身体清丽，自觉功德微微，忍所爱敬，是为念佛三昧善根发现。你心里面能够念起佛的功德来，就能够想佛的种种这些殊胜，与佛的这些功德呢，虽然还没有证道，但是有一种敬仰心、向往心，就能够如佛想。你像修密宗不是修本尊吗？就要观察自己就是佛菩萨，称为佛慢。就像升起佛想呢，称为佛慢。那么这里上根发相呢，是由定之后，更然的现起佛想、佛功德想， 所以别人看你的时候啊，就会像看到佛一样的，那不是我们密宗里面这个由基本的思维观察这么一个很远的过程升起的佛嘛，而这里是由生息的定，直接直然的就现起了这个佛的想，所以你这个这个佛的想呢，就会比较的深刻，所以油然而现在外面的时候，顿然显现在外面的时候，就非常的这强烈，非常的这个猛力，所以其他众生看你的时候啊，就好像看到佛菩萨一样的，就看到佛菩萨一样的这个慈言含笑，这个诸根一愿，诸根眼耳鼻舌身根呐、都是清净欢喜的，没有种种触恼的，会有这么一个形状。所以人见了你的时候，就自然的会恭敬你，会喜欢你。就前面讲这个，慈善跟发相间的众生觉得你这个人呢，没有伤害，觉得对你放心，你不会伤害众生的。所以这个是呢，念佛善根发心，就我们平常念净土宗的、修净土宗的人，你在念佛的时候，你有没有这种善根发心？是不是大家看了你的时候啊，就看了你是阿弥陀佛一样的，真的是像阿弥陀佛一样的？那么你念阿弥陀佛净土，你念这样的这个法门，应该是相应的了。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思维，好好的观察，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的相应？如果真正有这样的相应，这样你确定去西方极乐世界，应该是没问题的了。我们现在有没有呢？大家应该好好的思量。好，今天我讲这个三根发现就到这里。